好，再次欢迎众弟兄姐妹们回到神的圣殿中来敬拜他，来听他的话语。我们在第三章第一节到第十五节呢，我们就知道那里呢是讲到神呢在基遍那里呢向所罗门王梦里显现，那么问他到底要什么，然后所罗门王就跟神说，我要的是能够的吗，能够有智慧啊，可以判断那些百姓啊，他的这些国民。那果然当他向神在求的时候呢，神就说我赐给你啊，不单单把这个智慧赐给你，更让你有富足，还有这个尊荣。那当他回去的时候，那他就面临了一个考验啊。这个第十六节到二十八节呢，就是一个我们叫做悬案啊，就是很难解决的一个案子啊。我相信呢，当这两个妓女还没有来到所罗门王面前呢，他们一定在受到其他的审判官的啊审理他们的案件，但是他们总是没有办法裁决，没有办法定这个判决到底是哪一个是那个孩子是属于哪一个妇人的，他们无法断定。那所以呢就把这件案子呢带到所罗门王的面前，然后就从所罗门怎么样审理这个案件，就看到说他的的确确有神所赐给他的那一种的智慧。好，所以呢是的，我们实在是要有神给我们的智慧，让我们能够以智慧来行事啊。所以呢今天我要与大家分享的这个题目呢，就是说以智慧行事啊。我们活在这世界上，我们不能够懵懵懂懂啊，世人做什么你也跟着他做啊，世人抢囤积东西你也抢着囤积东西啊，世人怕这个怕那个你也什么怕这个怕那个啊，那不是神所要我们的做的。神所要我们的是能够按着他所赐下的这个智慧来行事。那怎么样以智慧行事呢？你看第一节，第一节这边怎么讲呢？这边讲了一日有两个妓女来站在王面前呢、一个说，我主啊，我和这妇人同住一房，她在房中的时候我生了一个男孩啊，我生了男孩后呢，第三日这妇人也生了孩子，我们是同住的，除了我们二人之外呢，房中再没有别人。那夜间这妇人呢、睡着的时候呢，压死了她的孩子，他半夜起来趁我睡着，就从我旁边啊把我的孩子抱去放在他怀里，将他的死孩子放在我怀里啊。这个呢是孩子的母亲呢他这样子的陈述。然后这两个妓女呢站在王的面前，你知道吗？在摩西的律法啊，卖淫呢是摩西律法所禁止的。你看《生命记》很清楚的说，二十三章十七到十八节，以色列的女子中不可有妓女啊，以色列的男子中不可有卵童啊，而且娼妓所得的钱或卵童所得的价，你不可带入耶和华你神的殿还宴，因为这两样都是耶和华你神所憎恶的。你看在当时的这个社会啊，他们呢严厉的禁止人卖淫，所以这时候呢有这两个人站在王的面前啊，那你想如果你是你的话，你会怎么样看待呢？你会立刻说走走走走走走走，你是不能够在这里，是不是？你可能会把他赶走，你可能把他赶出去，特别是你作为一个守那个守卫的话， 那我们知道的的确确这一些妓女啊，是当时人所歧视、人所看不起的人那一群。但是我们知道，虽然是立法禁止，这一些人呢还是有存在的，这一小群人还是存在的，可能有我们不能够理解的那一种的情况，有他们的原因，以致他们需要操作这个见不得人的这个行业。那这两个妓女呢，就来到所罗门王的面前。所罗门王有没有把他赶走呢？答案是没有，他就以王的这个身份来审理这样子的一个案件，一个其他人没有办法解决、没有办法裁决的这个案子，他就来处理。所以呢，这个所罗门王他的智慧什么呢？他说，如果我要处理这个案件呢，我必须要先接纳他们。如果所罗门王一开始就把他们赶走的话，圣经有没有这个记录了？圣经就没有这个特别的这个案件的审理的记录了，没有了，没有再次的人从他身上、从所罗门身上看到神的智慧，没有。但是因着所罗门王愿意接纳他们，虽然你们是妓女，但是我要听你所讲的话，看你有什么这个苦情嘛，我愿意听。所以呢，这告诉我们呢，作为一个神的儿女呢，我们要学习接纳他人先，我们一定要接纳他人。如果你不开始接纳他人呢，你就没有办法帮助对方。就好像所罗门王，如果他把这些人把他赶走，觉得这些人是不值得我审理的，不值得我听他们的案子的，他就把他们完全的拒于门外。但是所罗门没有，所罗门愿意听。那这告诉我们，我们要学习接纳他们的人，其他人。那这一层的时候，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呢，有一些人呢，他们不完美，他们不像我们理想中那一种的基督徒，他们可能比我们差，但是呢，我们要接受，要接受这样子的人，然后你才可以从中帮助。如果那一个人他做事很随便，我要接受他，他是个做事不细心的人，那我就能够从旁边帮助。那当我讲我接纳他的时候，不是我同意他的做法，我不同意他做事情很随便不细心，我不同意。但是呢，我肯接纳他，说你有这样的一个缺点没有问题，我愿意继续接受你这个人，继续的在我们当中继续的来侍奉主。那么呢，从当中呢学习成长，学习改善自己，让他能够在主里面呢成立。就好像所罗门王这样，他听，他愿意接受他听，然后才解决他们的这个问题。所以呢，圣经常常跟我们这样子说，第罗马书十五章一到二节说，我们坚固的人应当担待不坚固人的软弱，不求自己的喜悦。是的，在我们当中呢，有一些人呢比我们弱的，有一些人呢跟我们灵性差不多一样的，有一些人比我们强的。那无论哪一种人，我们都要什么？都要接受。那特别是那些弱的，那些你觉得哎，为什么这样的？你不像我所想象的那一种基督徒啊，你应该做一些东西，你应该有这样子的表现，你应该有那种的表现，那一种的表现。但是神教导我们，我们要担待不坚固人的软弱，他们有软弱，你要赏赐去协助他，去帮助他，而不是一意的指责他说你不好，你这个做错啊，这样子你不能够建立他， 神要我们是彼此建立，神要我们的是彼此的什么扶持，而不是拆毁对方，而不是使对方呢被拒绝的那一种的情形。所以我们个人务要叫灵舍喜悦，使他得益处，建立得心，总是要使对方呢得到益处的。你无论怎么样，你是想说他竟然做的不那么好，我怎么样能够使他做的更好啊？这个才是一个正确的态度，而不是一味的指出他的这个毛病，他的这个错处。当然他有错的时候，你应该以爱心跟他讲，好，应该有爱心跟他讲，让他能够知道，那么你能够让他从中学习。那么这边呢，也让我们看到，在第二节那边说啊，有一个妇人呢，他说：“我主啊，我和这妇人同住在一房，他在房中的时候，我生了一个男孩啊。”啊，这个呢，妇人讲说，这个东西呢是关乎我们的这个小孩子啊，啊。他这个小孩子是属于我的，但是另外一个讲又属于他的，那所以他们围着一个小孩子来争吵。那对于一个王呢，你可以说，哎，这个是小的事情啊，那小争小孩子啊，你们自己处理吧，对不对？你自己去找人来处理，为什么要找我这个王来处理啊？那这小事情啊，那对于王呢，他可以这样子想。但是对于这两个妇人，这两个妓女啊，却不然。这是他们在生命中呢，他们最宝贵的。哪一个妈妈不把自己的孩子看为宝贵的？是不是？你一定把你的孩子呢，看作是最好的、最完美的、最可爱的、最心中呢最疼爱的那一个，对不对？这是我们每一个做父母的都有这样的心态的。那所罗门王，如果他可以说，这个跟我们有什么事情，这小事情罢了，你们自己去解决。对于做妈妈的，这个不是小事情，这是关乎生命的，关乎生命啊，人命关天的。有个其中一个讲是他的，另外一个是讲又是他的啊，这个哪一个是真正他的母亲啊？这个是很重要的，所以呢。这个是讲到说体谅，当你要学习接纳的时候呢，你也要体谅他人啊，了解他的情况。你不可以单单以你自己的想法，你必须要把自己呢放在对方的处境下来，了解对方的这个感受还有需要。你怎么能够了解一个人呢？除非你把自己放在他的这个情况之下。然后比如说来到现在的这个疫情，你想为什么人家这么恐慌，你把你自己放在你自己在里头，你就知道了啊、哦，因为这个东西呢很容易感染了，对不对？你会怕，但是呢却不要怕到你整个人呢什么都不敢做，对不对？不要到一个这样的地步啊，的的确确它的感染性很大，但是你不用担心，不用太过恐惧。那有时候呢，我们想啊，一些那些养宠物的人啊，很奇怪哦，我们也是真的是不了解啊。当一个人养宠物的时候呢，你发现他把宠物呢，把它看作他心里的这个最宝贵的，你知道吗？他呢愿意付出的时间去照顾他。他甚至有些人呢跟他的宠物呢睡觉了，我不懂你们有没有这样子看到，有的。你怎么能够明白他们的心态？所以你把自己放在他里头，他们把他看作宠物，是他们心里最宝贵的。所以当我们要了解一个人的时候呢，你要把自己有这样子的设身处地的来了解对方，那么你才知道他的这个情形，那为什么他不能够来侍奉？为什么他不能够来教会？然后你从中呢，你才能够好好的去帮助对方。这是 第一点，我们要学习接纳他人。第二点呢，我们不要给魔鬼留地步啊，不要给魔鬼留地步。你看啊，当其中一个妇人她生了孩子，三天之后呢，另一个又生了孩子，但是呢，这个第二个妇人呢，当她生了孩子的时候呢，她不小心在晚上的时候呢，把她孩子压死了，啊，压死了，压死之后呢，她就把她的孩子呢，偷偷摸摸，这边圣经讲什么？在半夜，你看二十节的时候，他半夜起来啊，趁我睡的时候呢，从我旁边把我的孩子呢抱过去，放在他怀里，将他的死孩子放在我怀里啊。哇，这个妇人啊，他既然起了邪心啊，啊，他不能就想说，哦，我的孩子死了怎么办？我跟对方换了，他以为什么人都不知道。什么人都不知道，其实呢，神知道，神知道。你千万不要说神不知鬼不觉啊，神是知道了，神知道他做的事情，但是他却以为没有人知道，在三更半夜就这样偷偷摸摸的把这个孩子呢给换了，说换了。所以这个事情呢，让他给魔鬼留地步了。他其实应该想说，既然我的孩子死了，我就要认命，然后我也知道说我做错了，我不应该这么大意，我应该好好的照顾他，应该就这样接受。但是他不是，他却要把别人的把他夺过来，把自己不要的东西呢给别人，那这个是他的错处。那我们求神帮助我们，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呢，叫我们能够好好的保守这心，不要给魔鬼留地步啊！不要给魔鬼留地步。有时候有一些试探来临的时候，我们要很小心，哦，很小心啊！可不可以拿那样东西？可不可以做那些东西？可不可以贪人家东西？可不可以多拿一些东西？可不可以做一些伪啊冒名的东西？可不可以？那我们求神，实在是给我们有这样子一个智慧，不要像这个妇人这样，他以为在晚上的时候没有人看得见，就偷偷摸摸去做这事情。那我们怎么能够避免呢？这里有几个方法，我们怎么能够避免不给魔鬼留地步呢？第一，你要把神的这个教导呢存记在心中，你要把神的教导存记在心中。神所教导的是什么，你要存记在心中，你就当你遇到东西的时候呢，你就能够立刻做出适当的这个反应啊。如果神说你不可贪心，当你心中有贪心的时候，你就知道，哎，我不可以做了，是不是？这是有神的话语存在心中跟没有神的话语存在心中的不同。你有神的话语在心中呢，你就有那个像一个盾牌那样，一个盾牌一样，不让那个试探来到你面前，你可以把它挡开啊！你要有神的话语来作为你的盾牌。那第二呢，要有一颗敬畏神的心呢。那当圣经说你不可以贪心，你知道，但是呢，你心中没有敬畏神。什么敬畏神？就是你做神所喜欢的东西，不要做神所不喜欢的东西，这个叫敬畏，因为他是那位可畏的神。你这样敬畏的心，无论你在哪里，你就想着说，哎，我做这事情到底能够不能够讨我父神的这个欢心。就好像孩子啊，你尽量做一些事情呢，能够使你父母亲呢欢心的。那你做一样事情，如果不能够使你父母亲欢心的话，你就不要做了。无论你是在新加坡或者是在外国，他们没有看见你，你心里想说，哎，他们看到了，他们会高兴吗？何况是神，我们都活在神的面前，你无论在哪里都好，神都看得到的，你不要以为神看不到。所以你做每一样事情的时候，你就问，我能够不能够讨神的喜悦？如果不能够讨神的喜悦，你就不要做，这是一种敬畏神的心。因为你做某一样东西，如果是得罪神的话，记得刚才我们所 背的那个荆棘，他必追讨你的罪孽，自负于此三到四代。如果我们做一些得罪他的，神会追讨的。好，那这是第二点。那第三点呢，我们要逃离这个试探。当有试探来临的时候呢，我们第一个反应呢叫什么？叫逃离，不要继续在里头。比如说我们讲说，哦，看到那个有老虎鸡啊，哦，你说没有香港去看到老虎鸡，看到老虎凶不凶啊？啊，跟他玩一玩，动一动那老虎鸡，千万不要。你看到老虎鸡的时候，最好就闪掉。啊，你看到那些不圣洁的东西，你不要说再去看一看，仔细看一看，不要，你就逃走。那这是最明智的做法，最好的这个方法。就好像这个约瑟，约瑟当他被他的这个主人的这个太太引诱的时候呢，他就是立刻呢从那个现场呢，从当时的这个试探当中呢逃离。那你跟我也是这样，如果我们遇到试探的时候，最好的方法是什么？快一点，快点逃离，你不要跟他再纠缠，在那里纠缠，再看要到底要不要，要不要继续的去所谓的靠近一点，不要了。你知道是错的，你快点快点离开，逃是上策来的。那当然另外一点呢，你要保守一颗清洁的这个良心啊，清洁的良心。怎么讲呢？就是说我们的良心呢好像一面镜子啊，好像一面镜子。如果这个镜子啊，你不每次把它抹干净的话，它上面就有灰尘，然后以后它就不能够把你的样子呢真正的把它反射出来。那换句话说，如果我们做错的话，如果我们做错一样东西，我们就要来到神面前，我们要求神赦免，我们要认罪悔改啊，认罪悔改就好像把那个镜子呢擦干净，好让我们再清楚的知道我们所做的这事情是错的。如果你知道你做错了，但是你又不悔改，你当作啊没有相干呢，这是第一次罢了，一点点罢了，偷一点点，拿一点点，讲一点点，没有相干啊，那个上面呢就好像等于在这个镜子上面呢也沾了一点点的这个灰尘，然后你不再继续下去的话，它就越来越多了。所以我们求神帮助我们，要保守我们，给我们自己一个清洁的心。错了我们就来到神面前，我们认罪，我们让主耶稣的宝血来洁净，让我们的心里面的这个良心呢好像镜子那样，能够照出我们的这个本样，好让我们知道我们到底对还是不对，干净还是不干净。最后当然我们要什么？要亲近神啊，要亲近神。你看雅各书四章八节，你们要亲近神啊，神就被亲近你们。有罪的人啊，要洁净你们的手，心怀恶意的人要清洁你们的心。是的，亲近神，当你亲近神的时候，魔鬼呢就不能过来靠近你的。很多时候我们会受试探呢，是我们没有亲近神，乃是我们走去一些不应该走去的地方，或者陷入一种不应该有的这种境况里面。如果我们愿意读经的话，如果我们愿意来教会的话，如果我们愿意来祷告的话，我告诉你，哪里有机会想到要偷东西，哪里有想到要嫉妒，哪里有想到贪，没有的，你就能够专心一致的来什么亲近他，对不对？而很多时候你不要，我宁可去别个地方，我宁可做别的东西，以致呢你给这个魔鬼呢有试探你的机会。就好像这个妇人晚上黑漆漆的时候，三更半夜万物寂静的时候，他就以为他给鬼鬼祟祟很脱机魔狗那样去做这事情，但是很可惜他做错了，他不应该陷入这个试探里面。求神教导我们，再次能够学习注意这魔鬼的这试探，不要 给他有第一个实践的机会。好，第三点，怎么样 以智慧来行事呢？要关心上帝的事情，关心上帝的事情。你看这个妇人啊，当这妇人呢、他当他的孩子被换了之后，他在晚上的时候，当然他不知道，他怎么讲呢？你看，他讲第二十一节啊，天要亮的时候呢，我起来要给我的孩子吃奶啊，不料孩子死了。记着天亮，我细细的查看，不是我所生的孩子。他说，哎，我的孩子，我就放在我的身边。然后我是喂人奶的，当时间到了，我要喂他人奶的时候，哎，这个孩子死掉。当时是，我相信他们可能没有点灯了，所以他不能够认不出这个孩子。但是呢，当天亮的时候说，哎，我看一看，这个孩子啊，不是我的，这个孩子不是我的，他已经生了孩子多少天了？三天了，所以在这个三天里，他已经很肯定的知道他的孩子是个怎么样的孩子，啊，这个孩子的脸孔是怎么样的，他的这个声音是怎么样的，他哭的时候是怎么样的，他的动作是怎么样，他身上有没有一些记号，有没有一些胎记。坦白说，有时候 baby 啊，生出来两三天了、啊，对于我们这些一般的人都差不多一样的。对不对？都是红嫩嫩的，都差不多一样的。好，但是呢，这个妈妈却不然，她能够很明确、很准确的认定说，不，这个不是我的 baby， 我的 baby 是那一个，是那个妇人拿去的。那换句话说，这个妇人啊，她很关心，很关心自己的孩子，她跟他单单接触了三天之后，他就对他很了解，都明白，这是他所心爱的 baby， 他关心。我相信一般上的妈妈呢都会这样，你关心你所生下的这个 baby， 他生下的时候呢，你就跟他会讲话，你就开始跟他讲话，你跟他接触，对不对？一定是这样子的，看一看他的脸型，哇，可爱哦，那你拍拍他，对不对？你拉拉摸摸他的脚，摸摸他的手，我相信是这样的啊。所以呢，你对他很了解。那我要问你，我们对一些东西，我们所心爱的东西，我们了解不了解？如果你心爱的东西呢，你一定会很了解的，对不对？有些人呢是很爱煮饭，对不对？很爱烹饪的，哇，你的东西呢放在哪里你都知道的，你那边有没有一些料啊用完了没有你都知道，对不对？要放多少，要煮多久，用什么火啊，后火或者是这个小火来煮啊，煮多久，这东西你都知道，对不对？是不是你所爱的东西呢，你一定是很关心的，好像这个妈咪关心 baby 那样。那么我要问你，我们有没有关心神的事情？关于神的事情有没有？那特别是近来所发生的事情，你有没有关心到主耶稣的再来呢？那你看，近来发生很多很多的事情，近来有这个澳洲的这个圣灵大火，你看那个周刊呢，你就知道了。那么南北极的这个冰川呢、啊，加速的这个融化，那么这个。还有伊朗啊，这个少将被暗杀，那么这个菲律宾的这火山火爆发，然后东非啊，目前啊正遇上了这个蝗虫啊 ，locust 蝗虫啊，那些那对于我们讲的蚱蜢啊，在这边我们不懂它的这个它严重性啊，在那边呢、啊、这些蝗虫它一飞过的时候，不是几只，好几亿啊，整个天空都简直变暗了。他一经过地方呢，所有的农作呢都被他吃到完了，所以呢是制造很大的这个破坏的。OK， 那么加拿大呢遇到这个雪风暴啊，西班牙也有遇到这个风暴，那全球呢也有这个地震啊。那这些东西呢都一一的告诉我们，哎，人类啊，主要来的日子近了， 主要来的就是基督，你关心不关心？你关心不关心肉？主要来的就是基督，特别又加上这个进来的新冠病毒啊的这个疫情啊，特别是源自于这个啊中国那个武汉那边，那这些东西呢，都使人的心呢很惊慌。那当你惊慌的时候不够，还要提醒你说主的日子来了。如果你看马太福音的时候呢，马太福音，我们翻到马太福音好不好？我们来看马太福音第二十四章，马太福音第二十四章，看那边怎么讲。马太福音第二十四章二十四章第六节跟第七节啊，第六节跟第七节这边怎么讲呢？第六节，你们看，你们也要听见打战和打战的风声，总不要惊慌，因为这些事是必有的，必须有的，只是末期还没有到。民要攻打民，国要攻打国，多处必有饥荒。其实在钦定本有瘟疫啊，地震了嘛，所以饥荒、瘟疫、地震，这都是灾难的起头啊。所以有瘟疫、地震，都是主来的这个迹象来的。所以求神让我们关心，你要关心主的灾难啊，不要还是坐在那边哇，快点囤积那个书。当然你应该买就买了，但是不要怕到不够，好像不够东西吃那样，不用担心啊，神会保守的。不单单关心主的再来，那么你有关心神的教导吗？你没有关心神的教导，那如果有一天有人教导错的东西，你会关心吗？你知道不知道那个是对还是错的？那让我来给你看一看这个录像好不好？你们注意一下，什么是你的？ OK， 好，我大概可能跟那个声音不是很大，真的听得到吗？啊，他就说什么是你的，他这边问你什么是你的，所以他举着很多例子，他说金钱是你的吗？他说不是啊，因为你死了之后，你生不带来，死不带去，儿女是你的吗？他说不是的，你只不过暂时跟他们享受这个天伦之乐。那这个汽车是你的吗？房子是你的吗？不是，他说你一离开世界的时候呢，你再也不想有这种东西了。所以最后那是什么？什么是你的？你的身体才是属于你的，你要把它当做什么？至宝，至宝啊，生命中至宝，对不对呀？对不对？对不对？啊，我们一听的时候，我们觉得很对，但是如果你从圣经的这方面来看的话，是不对的。其实呢，什么东西呢，都不属于你的，你知道吗？连你的身体都不属于你的，是不是？因为当你离开世界的时候，这身体还可以跟你在一起吗？不可以的，没有一样东西呢是属于你的，你知道吗？你看啊，哥林多前书六章十九到二十节，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？这圣灵是从神而来，住在你们里头，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啊，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，所以要在你们的身子上荣耀神。没有一样东西是属于你，属于我的，是神给我们的。所以人家教导他讲其他东西都不属，忽然之间跳出来说哦，身子是属于你的，你看。但是呢，我突然间我就想，哎，圣经不是这样教导？圣经教导啊，没有一样东西是属于你的，所以我们要用我们的身子来荣耀他，我们要用我们的金钱来荣耀他，我们要用我们的房子、我们的汽车来荣耀神的啊，这个才是圣经的教导。啊，所以我们关心，如果我们关心神的话语，那你多读，你多了解，当一些发出这样子的一些信息的时候呢，这些录像的时候，你就会比较很谨慎的，就能够分辨对还是不对，不然的话你就跟着他的这思想而走，然后有时呢你有错误的这个生活的这个方式了。 好，所以我们要关心主耶稣的这个再来，我们要关心神的这个教导，我们也要关心的话神的教会，神的教会。我们看弟兄姐妹有什么需要吗？要为他们祷告，要为他们祷告，好，不要单单为着自己祷告。那当我们没有来参加祷告会的时候，你的祷告就单单限制于你、我的家庭、我的事业、我的一切都是我的。当然希望你们能够一起来为着教会、为着神的国来祷告啊，这样子教会呢才能够成长。因为教会呢是神的教会，不是一个人的教会，是主的教会。我们一起的建立，一起的兴旺这个教会，每一个人呢都有责任参与主的这个事工。当人少的时候，我们有责任为他祷告；当人多的时候，我们有责任来服侍他。好，这是我们所要学习的第四点，要以主耶稣为至宝。当两个妇人啊都讲说那个孩子啊是我的，那你作为一个法官，你怎么样啊？你真是拿他们没有办法，两个都说是我的。而且当时呢在这个房间里面呢，在屋子里面没有任何一个证人哦，没有任何证人哦，所以怎么解决？那现在你知道了，当然你讲很容易了，对不对？当时呢如果神没有给所罗门这个智慧啊，他也是很难解决这个悬案，这个难以解决的这个案件啊。但是呢所罗门王他知道这一点，他知道说哪一个妇人，哪一个母亲呢、啊、把这个孩子看为最宝贵的，他将是他的孩子，那个将是他的孩子，他把他看是最宝贵的。所以呢所罗门就王就怎么讲啊，他说好，这个他就叫什么，叫那个就吩咐人啊拿刀啊，要把这个孩子呢切成两半啊，切成两半啊，然后把它分一个给一半给一方，另外一半给另外一方啊，这是很公平的这个分法。那坦白说在旧约里面呢、啊、的的确确有这个分东西，当然不是分人啊，是分这个这些牲畜啊。如果啊在以色列的当中啊，如果他的这个牛啊把一个人另外一只牛呢撞啊，所谓处死掉怎么办，怎么处理，他们呢就这样子，好，他们就把那个活的牛呢把它卖了，然后呢把那个钱呢一个人分一半，死的怎么办呢，他们怎么把它分成两半，你哪一半我哪一半，现在大家怎么都心满意足，都觉得公平，对不对？那我相信所罗门王也按照这样子的方式来，好，你一半我一半，大家都感到满意，对不对？都很公平。当然了，那个啊不是孩子的母亲，当然他就说对啊，这样子啊，对啊，反正都把它分成一半，没有相干了，反正他死跟我们没有什么关系。但是另一个是真正他的母亲，他心中嘛，就这个是我的孩子，我的心肝宝贝啊，我怎么可以让他杀了？我宁可把他给你啊，我不要让他死，因为他知道这个是他自己的孩子，他所看重的，他所心爱的。所以他说不王，不要杀他。然后因此呢所罗门王呢就知道说，哦，你是他的母亲，你是他的母亲。所以所罗门王是凭着哪一个人是看着这孩子为最宝贵的，他的性命为最宝贵的。那今天我就要问大家，你看什么是最宝贵的，你看什么是最宝贵的，什么是在你生命中最宝贵的呢？你想一想，什么东西是最宝贵的？如果神 把它从你的生命当中拿走的话，你会心痛吗？你会心痛？一定会心痛的，对不对？一定会心痛的。如果神一一的把它拿走，你会怎么办？你会不会埋怨神？你会不会离开神？你会不会否认主？你把主、把神给丢弃，你会不会？换句话说，我要讲的是说，我们心中最宝贵的应该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，这是我们作为信主的人所应该有的这个态度，这圣经的教导。那有时候神会把另外一些我们看作宝贵的拿掉。我拿一个例子，如果呢，神呢把工作拿掉，把你的工作拿掉，使你失业，你会埋怨神吗？你会对他冷淡吗？如果神使你的生意失败，你会埋怨他吗？你会离开他吗？如果有一天他把你的健康拿走，你不能够来到，不能够这样子的来，很方便的来到教会，你要躺在床上，你会埋怨他吗？你会不爱他吗？如果有一天神把你所亲爱的人拿掉，你的孩子或者你的另外一半拿去，你会怎么样面对你的主呢？面对这位神，你会对他说：神啊，我知道你有你的旨意，让你的旨意在我身上成就，我只把一切交托给你。还是说：主啊，我不再相信你，因为你把我最宝贵的东西呢给拿掉。你会不会这样子？如果有一天神呢让你为福音受逼迫，甚至下了监狱里，甚至跟生命有危险，你会怎么样的看待你的信仰啊？这个就是我们所要想的，到底主耶稣是不是我们生命中的至宝？如果主耶稣是我们生命中的至宝，你就可以让这些东西呢一一的什么放弃，一一的被拿走取掉，你还是可以说，还是可以对主有忠心。所以你看在这个哈巴谷书，神怎么讲呢？哈巴谷书三章十七到十八节说：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，葡萄树不结果，橄榄树也不效力，田地不出粮食，以圈中绝了羊，棚内也没有牛，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心，因救我的神喜乐。这个先知有这样子的一个信心。那如果你作为一个牧羊人呢，你牛中的这棚中的这个牛一一的缺少，一一的失去，那羊也慢慢的不见掉了，那葡萄园的果子也没有了，你怎么样？你说糟糕了，惨了，我一无所有，我怎么样过活？我什么都不要。还是说我还是以神为欢喜，为我的说喜乐？那这是我们应该有的，这是我们应该有的态度。所以保罗就这么样说，腓立比书三章八节如此说：不但如此，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，因我已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，我为他已经丢弃万物，看作粪土，唯要得着基督。那但愿耶稣基督是我们生命中的至宝。我们要预备心啊！我也告诉我自己，如果我真的是在我生命中我失去我很宝贵的东西，我会怎么样处理？我在我脑子里面我也思想过的。 为了健康，为了家人，为了金钱，可能还有别的东西。如果这东西慢慢失去了，或者一夜之间失去的话，我会怎么样处理？你还会不会说，我还是要这位神，我还是要爱这位曾经救我的这位救主，仍然爱我的这位救主？那这是神向我们大家挑战的。最后一点，要以智慧行事。你看，所罗门王他经过了这件案子的审理之后呢，人家你看以色列人第十八节，以色列众人听见王这样判断了，就都敬畏他，因为见他心里有神的智慧，能以断案了。他心中有神的什么？有神的智慧。那我们每一个信徒的人，我们都求神给我们有神的智慧。神的智慧在他的教导当中，神的智慧在他的话语当中，我们求神赐给我们。那记得在雅各书啊，他说若是你们当中啊缺少智慧的，你们可以向那厚赐予人的神祈求，他必赐给你们。所以呢，我们求神给我们有智慧来过我们的生活啊，过我们的生活。那特别是我们讲到近来的这个疫情，我一直要讲，因为为什么呢？因为实在是它带人给人很多的这个恐惧啊，好像说好像叫世界末日的一种感觉的嘛。你看人家怎么样，因为一个这一点的一个疫情，你就开始把东西呢，把它全部把它囤积起来。你怕什么？你怕就说有一天没有货了，对不对？你怕有一天你会饿死了。那我们当然应该买了你就买了啊，不需要担心到一个地步说真的世界末日了。那如果是真的世界末日的话，这种东西你囤积来也没有用，因为这个世界呢要遭到审判。那么得救的人呢，信主人呢，要跟神在一起，主会接我们过去的啊。所以我们求神给我们能够不要这么慌张，让我们能够依靠神，继续的知道这位神呢在掌控着这一切。你知道这个澳洲的这个大火啊，圣灵大火本来烧到一个地步呢是没有办法控制的，但是神呢透过雨水把他的大部分的火呢给灭掉了，是我们料想不到的。神怎么样控制这个疫情我们不晓得啊，可能到了一个夏天呢，它天气比较热的时候呢，这些所谓的这病毒呢就很快的就消失，可能。但是我们知道一切都在神的什么掌控之下，一切都在神的掌控之下。若不是神掌控，神带领，人怎么样尽上他的办法都没有办法解决的。你知道当人啊，当人遇到这种问题的时候，他们会说呼天唤地啊，他们就想到要有这个特别的能力，但是他们却不知道是什么能力。我们求神给我们有智慧，让我们当然我们应该采取适当的这个措施。你需要戴口罩你就戴口罩，而且尽量避免去人多的地方啊，尽量避免。但是你应该去你还是要去，你要买东西啊，对不对？你要应该去，你要上学吗？你要上学，对不对？还是要去的。但是能够的话你就避免，当然也要注意这个卫生，所谓的这个常常洗手啊，也不要随随便便的用着肮脏的手来骂这些脸这些眼睛等等这些东西。那最重要的另外一点是照常来敬拜主，千万千万不要因着这一点东西你就不来了，千万不要这样。那我知道有一个教会已经被感染了，我不晓得他们的这个聚会的情形怎么样，当然我相信他们应该把它消毒，应该用一种方式其他的方式。但是呢在不是那种情形的时候呢，我们还是照旧来敬拜，尊主为大，知道主是那一位控制一切的，不是你自己， 你采取这些防范的这些措施，是的，但是如果不是神的保守，你怎么样防范都可能会中到的，你知道吗？那个一个小小的这个病毒啊，钻进你的鼻子里面，钻进你的眼睛，你就中了。求神怜悯，让我们尊主为大，而且这个时候呢，也是操练了对主的信心。什么时候让一个人能够成长呢？就是必须要经过风吹雨打，风吹雨打的时候，这时候有风暴，那你要成长吗？你就来经历神的带领，看他怎么样引领我们度过这样子的一个时期。我们求神帮助我们。所以今天就让我们知道，我们必须要以这个智慧来行事。第一，要学习接纳他人啊，学接纳他人，不要给魔鬼留地步。那么要关心神的事情，神要我们关心他的再来，关心他的教会，关心他的话语，以主耶稣为至宝。就好像那母亲，孩子是他的，他把他看作至宝。你生命中什么是你的至宝？神应该是你的至宝。啊，求神帮助我们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主，我们求你自己施恩帮助，叫我们在这个时代这个时刻的信徒，让我们更加能够经历主你的恩典，经历主你的能力。主啊，叫我们实在是能够靠你能够成长，靠你我们心中没有什么惧怕，因为你是那位掌控着有一切的那位神。主啊，让我们在你里面我们就有平安，我们就能够稳妥。我们再一次地把其他的那些病患者交托给你，你自己亲自的怜悯医治他们，让他们尽快的复原。我们把以下时间交托祷告，奉主耶稣的名求。